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大家好，欢迎来到车间访谈，谢谢。我是朋克，今天的主持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吃点好的，所以邀请了我们三位效果美食家思文、庞博、博洋，欢迎他们。大家好，我们是效果
美
食
家。
不能让博洋说最后一个字，不然肯定是垮下去的，真是。
对，今天聊的是吃饭嘛，所以就想先问一下大家，上一顿饭吃的是什么？
是肯德基。
是米饭炒菜。
是庞博的肯德基。
听上去很色情的感觉。
什么？哪儿听出来的？
是庞博的什么？
这就很色情。
原来是我很色情。跟肯德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最近都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
啊，有啥吃啥，就是随便吃点。
你不做饭是吧？
因为博洋过的是流浪猫的生活，
都是吃的别人的肯德基。
很少做。
嗯，
对，最近吃的很简单，最近就是一些棚里的什么盒饭什么之类的。
嗯，哦，因为你都是在录节目，所以就
对，然后就是随便。
可是我们不录节目的那。十天一个礼拜里你在吃什么？从棚里
带
回去，棚里带回去的盒饭。
吃的很简单，最近，
嗯，
对，因为有一些生活的压力，
感觉他吃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就是拐着弯不肯告诉我们。
就是些外卖啊，就是一些什么普通的沙拉呀。
那思文平常怎么吃饭呢？
阿姨做的，一般中午阿姨会来做饭，然后下午就会自己做一点，然后有时候会叫外卖，就比较累的时候叫外卖嘛。然后去，
我要你看看人家这个回答。
他是因为有阿姨，喜剧需要抓手，
喜剧需要阿姨。
然后在棚里会点外卖吧，我不太吃棚里的盒饭。
啊，
嗯，
为
什
么
呢？
太难吃了呀，我太难吃了，实在是。就是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改天去当观众的时候，就是
观众好像还没有盒饭吃
啊，真的？
对，观众好像可以吃面包，但是
面包比盒饭好吃多了，
但是面包比盒饭好吃，
真的好吃。
我们只能吃盒饭，不能吃面包，好像。
你是自己点，你就完全抛弃了那个盒饭。
太可怕了，因为我之前吃的想吐，就是那种有那种地沟油的味道，就会想、
嗯、
想恶心的那种。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我已经吃了三年了。
对呀、啊，我昨天还吃了两盒。
我昨天晚上点的烤鸭在那里。
嗯
嗯，
我还看到你剩下的烤鸭。
吃了吗？你是不是有啥吃啥，随便吃点？
我看了一下，已经不剩了，
真的是
被庞博吃光了。
庞博怎么吃饭呢？一般？
我最近应该也就是点外卖比较多吧，因为就开始做节目，没有时间做饭了。然后我好像对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我就有啥吃啥。我真是棚里盒饭，我经常能吃两盒。我就是唯一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我不太吃那盒饭的米饭，因为那米饭太难吃了。我就光吃菜，显得我特别尊贵，就是只吃
不吃碳水是吧？你们是不是都有一些固定的不吃的东西？就是无论在哪儿都不吃。
我不太吃那个生冷的东西，就是
寿司。
对对对，就是三文鱼没有出事之前，我也有点享受不了那个东西。
嗯
啊，
就也保护了你。
对，原来我们公司经常组织那种团建，什么就是一个季度大家出去吃个饭，他们特别喜欢去吃日料，什么一个人好几百块钱那种自助日料，然后我就在那儿光光吃烤肉，他们就觉得我死活也吃不回来这五百多，他们就在那儿吃很多三文鱼啥的，我确实不吃不出好吃来，嗯。
啊，
三文鱼也吃不回五百多斤，
怎么都是亏，吃的是环境。
就是那种一个刺身船上那些东西，我基本都不吃，就是那些冰上面那些东西。
那你能吃冷饮吗？
冷饮可以，就生好像是生的肉，我有点接受不了
啊。
啊，所以就是生牛肉什么的，你也不大行。
生还有生牛肉怎么吃？
生牛肉沙拉什么的
哦，那个很比如切成很薄的那种是吧？
对，
也好像没有。
其实也不是全生，它是在稍微稍稍烤一圈，然后里面是生的。
好像牛肉还行，主要还是鱼。
听起来还是博洋尊贵一些。
其实上来是生的，是我自己带着喷火器自己烤的。
哇，你还有喷火器，
好有表演指点。我知道思文好像不吃的东西会比较多。
对，我不太吃海鲜，会过敏。
啊，
然后不太吃添加剂，就是那种。
我们也不是主动吃
添加剂。吃添加剂。
没有没有，
外卖特别点添加剂了。
特殊需求多加添加剂。
就是我会看那个配料表，就比如说我去超市买那个零食啊什么的，你会看背面那个，就很少了。就有时候我会买那个零食，会买那个什么越南那个什么烤果干，你知道吗？
就
那个水果干什么的，
嗯，
还有那个什么海苔什么的会好一些。
但是那种它也有防腐。记忆是不是？不然
没有，那种没有，就那种烤的很干很脆的东西，它一般都不需要防腐。
真的没有吗？你
真的没有
配料是吧？
当然，我是专家，
汉语言文学专家。
我都是带着喷火枪去看的。
哎，什么？
很香。
然后我就看到那种配料表上面有那些什么，就是你不认识的那种化学成分。
嗯，
它其实对身体不太好，因为我之前生病嘛，就是医生跟我说的。
嗯，
还有就是我姥姥她之前是那个直肠癌嘛，就是。当时那个肛肠科的医生就给我们讲说，现在那个直肠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就以前都是那种五六十岁才开始发病，现在很多都二三十岁，就是因为那个吃的东西不太健康。
咱们这期正能量
有点早，
所以是添加剂吗？
是是是是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哦，
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添加剂，因为别的东西，
果干太硬了，容易划破，吃的时候要嚼。
所以你不知道是因为是啥，其实，
嗯，
直肠癌发病率高，可能是很多各种因素。
嗯，
可能因为现在的人，
我觉得咱俩就别说了，咱俩吃肯德基的人，咱俩已经死定了。我跟你说，
多体检吧，
吃了好多添加剂。
那像你们录节目这种情况，压力特别大的话，能吃得下饭吗？会，或者说反而会暴饮暴食吗？
好像上台前确实经常容易就那顿饭就不吃了，比如因为有时候录节目时间也没准嘛，有的时候是什么，可能什么中午十二点就要去录，然后那个时间也挺尴尬的。或者是下午什么，有时候确实会跳过一些饭，然后有很多演员在那咣咣喝一些红牛什么的。我看
我是有一次听张老师经常跟我说，就是之前我给张老师对稿子的时候，他经常说，思文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饱吹恶唱，上台前千万不要吃东西。然后他就从来不吃东西。然后有一次我上台没有吃东西，
嗯，
我上去直接晕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哇塞！我在想，还是这个张老师
唱
的特别好。
张老师还是这个积淀比较深厚，我不行。
嗯，
我但是我经常
感觉他用这个方式减肥，
真的，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真的是。
嗯，
但是我经常就是录节目的时候，有时候就忙到你会，就比如之前对嘉宾的时候，特别是就是你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跟这个人对对，那人对对。你就忘记吃饭了，然后你会回家，有时候就是八九点的时候回家，或者是十一二点，突然觉得哇好饿，然后突然想起来啊，今天没有怎么吃饭，就这样子。
然后就要找阿姨来做饭，
然后还要让阿姨不要放添加剂，
要让阿姨带着一个喷枪。
那博洋呢？
我还行吧，就是会，我就是演完了就会饿，然后突然感觉胃很疼，然后就会吃一点，这样，所以我特别讨厌录节目。
我突然想起以前吴宗宪说的一句话，我们当明星的人前风光亮丽，人后珠泪暗垂。
这是啥呀？
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明星要珠泪暗垂。
还是饿。
不知道
这次脱口大会我看好多我们的选手都会喝红牛，就是上场之前狂喝。
是吗？
因为第一期我们录的时间太长了，
嗯，
我们就是为了省钱，
啊，
然后一天录了两期，讲了五十段脱口秀，
嗯，
就想一段五分
钟，从下午一点，最后我是早上六点走的，
对，差不多吧，五六点走的，
特别莫名其妙，
嗯，
然后你们就一整天都在台上，基本上是不是？
差不多
十个小时有，
差不多，
嗯，
在台上
十二个小时，
有十二个小时，
哦，
差不多，
基本上一点录到了一点多，然后
就在那坐着，
是，
对，
能吃饭吗？
在台上吃吧，
在台上
哎，边讲边吃。哎，到我俩，我这先吃点。
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个创意呢？但是还挺好笑的，真是。就前面一个人讲，后边在那儿，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没有添加剂，来来来。
到我了，到我了。你们
那个盒饭再给我拿一盒。
那你们在疫情吃期间是自己在家做饭比较多，还是叫外卖出去吃？因为我们上次刚开始车间访谈的时候嘛，问大家疫情的情况，然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庞博就说都在家里
做饭，
做饭，
光光做饭。
嗯，
我也在家做饭，做了很多面食、肉夹馍什么的，凉皮儿， 还有什么烤面包。
你的凉皮是
自己做的？
他自己做的。
嗯，对，还有蒸面筋。
你凉皮怎么自己做呀？我怎么
凉皮就是你把那个面，把这个面条
和一和，
然后把那个面团，然后再水，我真要讲吗？很长的。
我没想到你是从和面开始，
从和面开始。
我要做的，我就是买一些凉皮，然后回来拌一拌，自己加一些什么
添加剂、
辣条、花生什么的。
大花生不行，大花生不是给你整足。
但是很好吃啊。
但是我加的是正宗的花生。
我们说的这是哪里话？
这是山东话。
越学越习惯。
让唯一的山东人却没有。
谁是山东人？
我呀。
啊，你是山东人啊？
对
啊。你为什么完全没有口音？
对，我是那种上桌的。
这能播吗？
这个玩意儿永远都是聊不是主题的东西最好笑。
对，聊的最好。
还是不能播的最好笑。
是，博洋，你如果平常不在家里做饭的话，你
我疫情期间会在家里做，那是我
啊，你会做饭啊？
我那段时间被迫做饭，你外卖也不敢叫嘛，然后就是去买一些东西，但我做饭很简单。
嗯，
就是，
我以为你会把这个责任
就是怕不方便面，
就是把没有就是。就买
点凉皮拌一下，
你就拆吸管吧，你就一他好不容易说句话，真是，那咣咣打断，真是。
不要用你的方言打断哥，
就是不想拿出喷火器来喷你，我真是。
我们说到哪儿了？
疫情
啊，疫情，对，就是就会自己买一点，
嗯，
那种什么普通，但是我做饭特别简单，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大概能做熟就行了，就是我的要求就是这个。当然也很健康了，就是因为我也不买别的调料，就放一些盐，然后就能吃就差不多了。
就是牛排那种吗？
牛排也有吧，还有一些鱼啊什么，就很简单的东西。
嗯，就随便炸一炸，炒一炒。
不炸，
炸对他来说肯定很复杂。
嗯，
炸得先倒一锅水。
炸太对。
你做的果然是英国饭。
然后那个油要
就是难吃呗。
英国有好吃的饭。对，我在英国做饭就做得很好吃。厨艺没有提升，但是
那一般不是说留学生都会做饭？
对，我在留学生，我留学时候也这么做。
嗯，
但是你在那边的话就
是对比的原因，
广受好
评，对，就比其他的舍友已经好吃很多了。
那其他的舍友都是怎么做的？我想知道。
就是哇，他们那些英国人做菜太吓人了，当然他们也不怎么做菜。
嗯，
英国那种本地的人，他们哇太吓人了。他就是他真他是真的打开冰箱，然后看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就把它全都放到锅里呱一顿煮，然后拿一些面包，然后就站着就吃了。
嗯，
然后去的时候他会
就是大乱炖，
他会
就很东北的一种做法。
不是，比东北的做法可难吃多了。别就他那种
很难想象东北人拿着面包蘸一个大乱炖，
拿着一个大脸吧。
就他有时候看到你，他说要不要来吃一点，你都会委婉的拒绝。
那你们三个人的厨艺有个排名吗？你们会
有个排名？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后一名吧。
现场排一下，
先把你淘汰掉。
思文应该是第一个吧？
对，思文应该是。
然后庞博是第二，我就不参与排名了。
你退赛
是吗？为什么就把我排在最后了？一不小心。
因为我们俩是五强吗？
对，我做不出好菜，我就退赛。
我无法按照主题做菜。
只要我认真做，我就很哇塞。
啥东西？
只要押韵就好笑。
那两位会做饭的朋友，你们会做最复杂的一道菜是什么？
我其实不太会做特别复杂的菜，我做的那种炖的比较多，其实看着复杂，时间长，
嗯，
炖个肘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但是其实不麻烦，你只要保证那个火不灭就可以，就一次性把水加足其实就行了。
嗯，
然后其实
但是你要在旁边看着呀。
你就是没做过，就是
你用清水煮白菜上的。
但你不怕火灾那些吗？很危险的。
我家那个是灶，不是喷火器。
但是也容易危险啊。
为啥会危险啊？你做过饭没有啊？到底
我开过火呀，我每次开那火就觉得很吓人。
你关过吗？你每次是不是拿水浇灭的？
每次我每次把火打开都觉得很害怕，我就想尽快把它关掉。所以我做的菜都非常简单，
做的菜都没有熟过。
而且我不做那种就是要煎啊炒啊，因为那油会溅出来，我每次做的时候我都拿一个锅盖这么挡着这么炒，它就不会溅到我。
就是还比较初级，就是、你就有一些角度，他就不会见到你的。
什么角度啊？
你就锅往外斜不就好了吗？
往哪儿斜啊？往那边斜吗？
对，
你家是什么锅呀？
就稍微有一点点角度就可以了。
我们为什么还在聊
这样一个话题啊？
我觉得很难给博洋解释清楚，这是火怎么会灭呢？
不是会灭，你家
天然气一次只充1块钱吗？
不是会灭，不是会灭，我就是感觉炖那种半个小时，你要在旁边待着就很容易忘记这件事情。
哪有只炖半个小时的菜？
对啊，
肘子都要2个小时的，
而且你要看最小火炖
啊。
那你不是要在旁边坐2个小时？
最小火不用炖啊，你大概半小时看一次就可以了呀。
对啊。
哦，
你买一些厨房定时器，然后你就把它一拧，然后到时间
你不用买，你用手机打开 iPhone 那个定时器，懂吗？
你就 Hey Siri 2个小时后提醒我，然后现在有观众的手机已经开始提醒了，你知道吧？
你还是推塞吧，推塞吧。
这里头我已经下毒了，我告诉你，不止添加剂这么简单了，现在
里边还有海鲜，
重图升级了。
这个是鱿鱼奶茶，
还有些氰化钾。
没有，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之前在天然气公司上班。
啊，
天然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我以为他家天然气不要钱，
真的危险。我。
所以就很危险。
那个东西特别危险，所以我每次开都会特别害怕。
哦，天然气的化天然气的化学式是什么？
天然气
C2H4 还是
CH4？ 哪有 C2H4？ C2.H6
真的是
一个 C 有4个化学键。
我以前主要是担任一些领导工作了。基层的东西
你可拉倒吧，我们都知道你是写公众号的。
一些细节
你就是没有上过高中。
今天是对博洋的一次拉皮。
没有没有，还是挺危险的。看看澳洲森林大火，
是一个在逼他，
可能就是有人炖了2个小时肘子，你怎么知道呢？
来来，喝点添加剂。
哎，我们说到哪儿了？
来来来，
喝点添加剂吧，喝口添加剂冷静一下。
他俩像一对父母，是像一个傻儿子。
儿子就儿子，怎么是傻儿子？
你应该说傻就傻，怎么还儿子？
什么东西？
他要是个傻子，我俩为什么非得是一对父母呢？我们两个是两个大夫。
我们公司的八卦已经够多了。
我要是傻儿，你们俩应该是近亲结婚吧？
我们俩这个身高不太像近亲。
看不出来呀。
为什么还要翻？我说，笑死。
好，接着往下问，聊聊关于美食的话题。
有没有博洋擅长的领域让他聊一会儿？咱们聊聊英国菜吧。
哎，有一个我知道博洋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博洋推荐的美食都特别难吃。
但他推荐的食物就是迷惑性还是很高的，一看名字、
嗯、
或者是餐厅的名字、
嗯、
或者一看、
了不起
那个图就觉得、嗯、这个人好像很有品味。
对，
我给你推荐过啥？
不是，我就看你吃的那个外卖什么的。
啊，
因为我们在公司有时候就点一个什么牛肉粉，一个什么那种就是一个烧饼或者是一堆包子什么，然后博洋就点了一个我都发不出来音的那个餐厅，什么咚咚咣当，你懂吗？然后里面那个菜
确实是一个印度菜，
然后弄过来就是一坨，然后感觉就是冰箱里所有东西拿过来煮了一下，然后还有一小盒面包，然后
你心里还是有一阵
阵
乱炖
之类的，
就是那个印度菜，那个是上海特别好吃
的
一个，那个是上海特别好吃的一个，
你就别推荐大家了，
一个印度菜叫做莲池，你们吃过吗？啊，你看吧，
到底是谁老土？
莲池是我们保定的一个景点。慈禧太后当年躲八国联军的时候，在那儿避过难。
莲池真的蛮好吃的，我一定要说这个。
有印度吗？
那会儿八国联军，那会儿印度还属于英国呢。
没有什么格调，那个玩意儿就是30-40块钱一份儿、
嗯。
对，但是看名字就很厉害，就是
有啥厉害的？
所以也很难吃是吗？
很好吃啊，那个很好吃。
我没吃。
没吃，
我看着就
他是压根不会接触这些东西。
嗯，
我是好吃不好吃，我就先试一试。
嗯，
好吃了我就吃，
不
好
吃
就
推荐给我们，
就让给黄渤吃，
推荐给车间访谈的观众。
连吃真的不错，大家可以吃一吃。
嗯，庞博吃饭是比较保守的，只吃
要保守，都穿着衣服吃饭，裹得严严实实。
我就是比较，就是我吃的就是特别。就是中国菜那种、
嗯、
我特别爱吃淀粉卷肉，就是什么从驴肉火烧开始的什么什么什么饼卷肉啊，就是肉夹馍啊，这种搭配的食物，对、
嗯、
特别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保定人，我也是河北人，其实。
对，感觉思文也一直都在做家乡菜、
陕西菜。
对,
对
我们四个都是北方人，我发现。
啊。
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就是面食果肉那种组合嘛，北方特别
对，
什么驴肉火烧，然后
肉驴肉火烧特别好吃。
赤峰有一个叫对夹，就也是这种，就烧饼卷，应该是熏肉，反正这种，然后包括那种什么卷，其实烤鸭也是嘛。就是一个饼卷一个鸭肉，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三大营养素都有吧，就是淀粉、蛋白质、脂肪，然后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
是的，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这种做法。
汉堡啊，确实
是，
是
的，
因为很简单嘛，可能以前战争啊什么的，方便带着走。摆一桌，敌人一来揣兜里。
你对世界有很多奇怪的遐想。
刚才聊岔了，没问思文你会做的最复杂的菜是什么。
我会做的炒菜里面做那个什么剁椒鱼头之类的吧。然后
那
个
那这个是挺难做的。
对，然后那个中餐面食做那个什么包酱肉包子、肉饼、烙肉饼、烘焙，做的最难的是那个巧克力大理石吐司。
是
很难，真的很难，
主要找大理石很难。
对，一下暴露了博洋河北农民的本质。
大理石很贵的，
虽然天天在吃印度菜，但是一定要配一块大理石。
对，我平时吃菜都放在大理石上吃，
跟我们家厕所的地砖是一样的。
你家挺高级啊。
去庞博家吃饭只能在厕所吃。
那你家桌上用啥？
用复合板。
所以思文去做这种特别什么肉夹馍这种肉包子这种东西，
对，我最佩服的他就是做复杂的面食，其实做面食还是挺费劲。
对，而且你做完面食之后，你就会觉得炒菜没有任何难度，
对，
很简单，对，你就没有任何想要拍你的炒菜给别人看的那种欲望，你觉得哇塞太小儿科了，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炒菜就是按部就班，基本上因为炒菜的菜谱是比较清楚的，你就是你只要愿意查，他就给
你，只要不怕火，
对，告诉了你。博洋说：“
你们就嘲笑我吧，
也是可以。”
我觉得如果你想吓到博洋，去跟他相亲的时候，应该唱"我就是火"。
这是啥呀？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
大家是为了这个梗的努力而鼓掌，
我明白，有点过于生硬了，这个真的是有点。
博洋，你可不能太火哦，
所以退赛了。
就是因为怕火，就是因为怕火。
都讲得通了。
博洋，你是不是觉得坐飞机特别安全？因为打火机都上交了。
你们就尽情嘲笑我。
嗯，对。
我觉得面食就是比炒菜复杂。
嗯，
是复杂，和面很麻烦。我小时候，我奶奶包饺子，
面是最不复杂的了，基本上。
我小时候包饺子，奶奶让我和面，我就特别讨厌和面，因为老是粘的，我一手都是，然后就啪啪在那甩那个东西。
你
然后奶奶就拿生粉撒到我的脸上，加点这个。
他奶奶怎么会想到让他这样的一个人小的时候的他去和面呢？
啊、
因为我不让我和面，
奶奶
我会闯更大的祸、
哦。家里只有点火跟和面两个活儿。
我觉得博洋做任何事情总是在很早的阶段放弃。
对对，
退赛了。
很快就知道我这个我搞不了。
对，做面食竟然死在了和面上。
其实做面食最难的是发面。
嗯，对的，
发
酵发
酵是很难的。
嗯，
对，
是那个要掌握一个什么
温度啊，还有它那个空气湿度啊，
就是要。我奶奶小时候和面会把面放在被子里，
嗯，
就是去发酵是吧？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面发不好，它会酸掉。
嗯
嗯，所以你有时候还要加点碱，加点那个食物碱。
就是产生了乳酸。
碱算食品添加剂吗？
碱不算吧，碳酸氢钠。
嗯。
NaHCO2。
我是文科生。
不，你只是领导啦。
文科生一般是当领导的，碳酸氢钠什么一般是让他们这样的人去发明。
所以思文做面食家里会有很多工具吗？
其实和面最简单就是找一个厨师机，买一个厨师机就很简单，
就面包机。
对对对，但你和面的时候，
我想讲的是
厨师机，
不是
我以为
是用来厨师的吗？
什么是厨师机
chef machine
厨师机啊？
对，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和面。
对
对，
怎么弄啊？就是你把面粉
跟把大象放冰箱步骤是一样的，
跟点火的步骤是一样的。
你把面粉放进去，它就能活出面来。
把面粉放进盆里，加点水，打开机器，就能活成一团面。
这已经四步了。哦，这么 么简单啊？
对啊，
怪不得你们说和面是最简单的步骤，原来是有。
没有，自己和也很简单。嗯。
但是会很难受，我就很不喜欢手上粘东西。
但你活到最后就是面是三光的，手上是没有任何面的。
对，
但是你活的过程不是很烦吗？脸上身上都是。
脸上身上为什么都是？你们家和面为什么像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画画一样？
因为他奶奶站在旁边。
所以要我和面的话，我只能不穿衣服和面。
太不保守了你。还有包括你做那个烘焙有很多很多工具，
嗯，
就是有很多那个面粉筛啊，什么那个秤啊，
嗯，
那个烤盘啊，就有很多种，还有那个什么切牛油的刀呀，就是那个东西。
切牛油的刀？
对。
跟别的刀有不同吗？
因为牛油它是一大块嘛，然后你要把它每次定量切出来的话，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固定体积的一个东西，
一个圆圆的，
就是每次切下来就是5克5克5克这样子，
哦，
你就不用每次去称了，因为那个牛油很黏，你把它放在那个称量工具里面，它会粘的到处都是，所以就直接用刀切，那就非常的方便。
哦，这样东西我只在美食视频里见到。
我就感觉有一种那种中产生活的关键，就是你所有东西都特别细，它的功能都特别。对，
它每一个东西都有，
只有一个功能。
就
对，是的。
还有那种
什么剥香蕉皮的机器，
还有那个什么蛋清蛋黄分离器。
哎，对的。
嗯。
我去国外的超市就老
我就是卡在这一步上，没有进一步的去做更多的面食，就是需要更多的那个，因为中式的厨具是没有这种度量的。
对对，
因为我看过一个美食的公众号，他为了把这个菜谱做的就是大家都能用，他找到了一个中式度量比较准的，就是那个瓷的那种勺，基本上你买到的都是一勺都是差不多量的，不然别的勺都是有大有小嘛。然后他就用那个勺来做。
哦，
来做菜谱的度量，说你酱油要放多少勺，料酒要放多少勺，
一茶匙什么东西。
对 对。
然后我永远不知道哪个是茶匙，
但不一定，
知道吗？
只有那个公众号下面是那样，然后那个号后来就开始卖这个勺，
原来是为了这个，
这个落点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
我就卡在这些东西上面，然后就是原来家里边，比如教你做包饺子，或者是做面条，或者是做比如说馒头。各种面你要放多少水其实都是靠经验的。
嗯
嗯，
对对对，就比较模糊。
尤其中餐像菜谱也是嘛。
对，
但是这些度量衡我还理解，但是蛋清蛋黄分离那个为什么要特别呢？你在家不都这么分吗？就是
我先讲这个和面的事情。它其实即便我觉得中餐它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是它不可量化，我觉得这也是它比较好的一个点，因为其实你不同地方南北的面粉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吸湿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做成同等硬度的面团，你需要加的水是不同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经验是很
重要的。每个品种都不一样。
对，每个品种都不一样，包括你看那个上海的面条，比如大家在那个盒马上面买那个上海的面条回去煮了之后，你泡一会儿它就会浓，是吧？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买那个就是那个泡的会发胀，那个面条
陕西话
坨了，
陕西话就
坨了
啊，
坨了。
但是你要是去陕西或者是更北方一点的那个面粉，就是它泡上一两个小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每个地方它那个面粉里面含的蛋白质都不太一样，
含的大理石也不一样。
对，没想到落点在这里。
对，我知道，因为就是说那种兰州拉面为什么出了兰州就不行，其实他说水质不一样，然后包括你怎么去做这个面也是有区别的。
是，我觉得这就是中餐的奥妙之处吧，就它很多真的是不能量化，
靠经验，
靠经验，
所以那厨师很重要。
对，厨师很重要，
所以买了个厨师机，
所以用上了阿姨。
太破了。
咱们今天有点翻不上去，我感觉翻着翻着就
翻
出去了。
那你们能接受别人给你们打下手吗？还是必须就是我来做？如果
我太能接受了，我天！
哦，我不太行。
嗯，是吗？
啊，
我不能接受别人切菜，就是除了洗啊那些是可以的。
嗯
嗯，
就是你怕切的不好。
对，切的不好，你就是炒着会不顺手那样。
对。
嗯，就比如那个番茄炒蛋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要炒那种，比如说汤一点的，
不好切。
对，就是汤一点的那种，稍微有汁儿一点的，它要切的细一点。就是那个块上切的细一点，它才会出汁儿，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你要要别人给你切很大块，你就很烦躁，就这样子。然后你
多炒一会儿
就
也会出，
也不会吧？
不行，多炒一会儿就老。
观众朋友都怎么？
连炖两个小时，我就它不出汁儿。
两个小时可能真干了。我就不行，我就觉得做饭是一个。步骤安排的特别精细的那么一个活动，就是我要
从头到尾，
对，这个切多少，然后放在哪儿，然后怎么着，然后这个要洗一下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这个在干嘛的时候，泡着的时候，我要利用这个时间来把什么什么东西处理成什么样，然后别人帮我弄，我就会有点刺挠。 对，
方言好多呀，
本场方言专场。嗯，所以你是，那你们做饭耗时要多久？我感觉庞博就要很久，如果他整个流程都要自己来，你从买菜就必须自己挑是吗？
连做一周可能
比较麻烦的就是
要亲自在盒马下单，不能别人代付，
要亲自去配送。对，我做饭好像时间是比较稍微会久一点，
嗯，
因为会比较麻烦弄的。
你平均一顿饭要做多久？
也要看做的是什么菜，如果只炒两个菜，比如说，
嗯，
可能也就一个小时以内，半个多小时，四十分钟也能差不多能弄完。
嗯，那还好，
还正常。嗯，
对，可控。思文一般是做多久？
我做饭非常快，我基本上很少见到比我做饭更快的人。
啊，
我做饭的速度一般取决于那个电饭锅蒸米饭的速度，
以及厨师机和面的速度。
厨师机和面很快啊，看着没有经验的样子。
还是你已经把那个时间跑掉了？
没有，就是他其实我觉得做饭很像一个项目管理，
嗯，
就是你要把。真的就是
听着不像你们理科生的专业呀。
Really， 我也考过 PMP 呢。
啥是 PMP？
你不是领导吗？
PMP 就是拍毛片。
哎呀哎呀，这个还要考吗？这个也要考未免？
要考一件身材。就是我觉得做饭它是分步骤的嘛，就是你要把那个时间耗时最长的，而且你不用去管它的那个东西先弄上，比如说你要先把米饭蒸上，
对，
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开始工作了，你就开始在洗菜然后切菜，然后我切菜一般是把所有的菜都配好，比如说需要的葱姜蒜，然后需要的那个什么菜把它放到一个盘子里面，然后蒸完米饭之后可以炖一个汤在旁边，你就不用管了，就是这两个，然后你就开始炒菜，然后炒菜是很快的，就拨拉两下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的。
哦，是吗？
我切完米饭就蒸好了。
那你切的有点慢呀。
然后基本上那个我都会等着那个电饭锅的那个倒计时，比如它在倒计时15分钟的时候就开始炒菜。
嗯，
基本上我炒完之后就是菜刚上桌，菜是热的，然后米饭已经好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吃，就这样。
哇，
嗯，
那你真的效率蛮高，你是做菜做了很学了很久是不是？
没有，可能就是聪明吧，我觉得。然后可能
不要老讽刺博洋。
博洋，你不要配合着表情。
没想到会生出一个傻儿子。
大A小A嘛。
傻。
什么？没听懂。
你们很早就不学生物了吧？因为。
说到哪儿了？
博洋有努力的学过做饭吗？
博洋有努力的学过任何事情吗？
我看过一些菜谱，但是我觉得很麻烦，就是因为他那些菜谱里要的东西很多。
是是。
然后我就是我那个生抽没有就用老抽代替，然后什么黑胡椒没有就白胡椒代替，所以做出来就不是那个东西。
对，就都是黑暗料理，我听上去
就味道也还行，但是跟他那个菜谱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真的还行吗？
因为很麻烦。因为很麻烦。就是
你做啥呀？
买那些调料很麻烦。
做啥菜？
就我做过什么，哎，我想想我做啥。
就是炒菜呗。
我做过什么类似红烧肉的东西？
给台阶不下。
买那个，我是做过红烧肉的人。
红烧肉还挺难的，其实
只是做出来红烧肉。
它里面，然后我以为就是很简单嘛，
嗯，
就是要就糖盐什么酱油，
嗯，
猪肉就
那你会炒糖色
拉倒了。什么？
没事，你继续。
他说什么？炒什么？炒糖色。
对
对，
炒
糖色，嗯，
对，
我一般都拿一个厨师机帮我炒。
他还不知道厨师机并没有这个功能。
对，
炒糖水还没有被人工智能
太落后了。
现在博洋的脑子里的厨师机是个什么样？
就是一个厨师，
就是一个
和一只鸡，就是蔡康永的样子，肩膀上站着一只鸡，
什么东西？跟蔡康永有什么关系？没有，就是我就只有糖盐和酱油，然后我把肉买回来之后打开菜谱才发现，哎呀好像做不了，但是就硬做，就只放这三种东西，然后就特别腥。
特别腥是你没抄吧？
不是，那个当时我在那个国外做的，他们那种他们不吃猪肉
啊，哦，他们的猪肉不放血，
他们的猪肉不放血，他们的猪肉都是，他们的猪都是电死的，不像我们这儿嚓一下就死了，所以那个血就闷在里头。
对，
我那个肉太吓人了。
为什么猪是电死的？
就是比较人性吧，可能，也不知道猪电死是不是真的会开心，就是
一瞬间就
你也无法验证这个事情，说不定猪说还是给我抹脖子吧。
这个猪子没有山东口音，
还是给我抹脖子吧。 那这个不来电没事没事
这个不来电那你就是试过了几次就觉得还是不行还是
就是会我会觉得那些因为我做菜少、
嗯、
所以我买那些调料吧就用那么一两次、
嗯、
然后就在桌上摆成一排我就看着非常烦躁、
啊、
我就
不
想再买
新鲜
为啥新鲜、
啊、
因为我不会再做了就是我的菜只做一次包括你们平时买肘子那种不是、
嗯、
但是你们做一下就要吃好几顿啊对吧
啊我觉得你跟你卖调料应该卖那种护肤品的试用装
对我就
调料小样
一包酱油
一直在找那种就是一点点的那种
盒马现在有一些那种就是你买是一个葱姜蒜组合什么的
哎有还有那种部队锅的那种
有有有
对
但是就只能做锅嘛
有现在国外有那种形式、
嗯、
我感觉就很适合你就是
哪种形式
他就每周比如说给你两次菜的食材然后他的什么盐粒儿什么都给你包好就正好就是能做两个人一顿饭
哦想起来了好像国内的超市也有
嗯，
就是半成品菜嘛
对
说的那么洋气干啥
就是他帮你弄好了
他帮你切好了然后你就炒一下
是的
然后也不怎么好吃因为他的调料是他自己配的
对
它会有一些调料汁儿，
而且就很标准化，
对，
其实做不出
那调料汁儿，其实也有很多添加剂，
而且不能形成自己的独家秘方。
思维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吗？
有的有哎、
嗯，
就是我做那个什么面条什么的，
哎，把你的秘方说一说，
就很简单。我觉得大家其实煮面条的时候就可以放点那个葱花上去，然后放点那个蒜啊什么上去，然后你拿那个油就烧热泼一下，就特别好吃，然后放点五香粉，对，就这样。就泼下特别好吃，对对，油泼面。嗯，
我做这，我吃过，嗯
嗯
嗯。孙总还给我买了十斤挂面跟
十斤，
对他们那边的
啊，我们那儿的。
对对
对，
我就是一个微商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去哪儿买嘛。
嗯，
他给我买了一堆那个
好吃吗？那个面
挺好吃的，就是他说的那种放在水里煮不烂的那种面，我就在那儿煮了很久，我说这到底熟了没？
都坨了，发现没熟的。
你看，还是得看着。
煮面当然得看着了，这是煮面有谁不看着吗？
不是帮他说句话吗？
煮面炖一个小时，面汤汤。
主要是要看火了。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当护林员。
护林员。就是要有我在，澳洲大火压根儿不会发生。
我要是考拉，我已经气死了。
啥呀？
可以想象每天博洋坐在那个森林门口，跟万事万物在抱怨，然后想象着厨师机的样子。
啥东西？
好有画面、啊。
我觉得博洋在那儿坐久了，跟考拉分不清谁是谁。
这俩观众咋了？
他俩非常对称，而且
感觉像两个像两个音箱，环绕立体笑声。
哎，博洋虽然没有怎么做过饭，但是你吃的东西还是比较多。
那当然，我人还是得吃饭的嘛。
就是你吃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较多。
对，我都会吃一吃吧。
博洋是很勇于尝试的人。
嗯，
对，
我听说是。
我是很乐于尝试的。
而且我听说博洋经常吃那种人均500以上的餐厅。
也没有经常。
你是一个人去吃吗？还是？
有时候跟别人一起吃，有时候自己去。
嗯。你会自己去吃那种贵的餐厅？
会，
人均500，
就是
怎么舍得再带家人一起去？
会的，自己去吃一般就是给人发了一圈，没人理我，然后那我自己去吧。
或者你，比如说你像去那种很远的地方旅行，比如说去南美啊什么的，
啊、
你能吃得惯当地的食物吗？
我都挺吃得惯的，就当地总有一些好吃的东西，
嗯、
就是让我会觉得这还挺好吃的。就是我不是那种，
嗯。嗯
就我感觉我吃什么只要好吃就行，
嗯，
我不是很在乎什么中餐还是西餐还是南美餐什么的，
嗯，
对。
你会因为猎奇去故意吃什么东西吗？
就是太猎奇不会，
嗯，
你知道有那种什么臭的什么瑞典还是瑞士什么那个
臭鼬什么
鱼罐头，
臭鼬
看过那个
臭鼬是怎么回事？
是臭鼬，有点过分猎奇了吧？
甚至有点过分猎杀了吧？
你们看过那种他吃那种什么鱼的视频吗？
看过、嗯、
那太吓人了，就开就那个博主开到里边就、不行，我今天要吃那种就算了。
你们会因为美食去一个地方吗？
那倒不会，
嗯，
就是去了就找有什么吃的呗，没有就算了。
嗯
没有就吃方便面什么
的。没有吃臭鼬。但我会考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会考虑当地的吃的。
嗯
嗯，就比如去那个什么欧美国家，就是会特别考虑当地的食物。
嗯
嗯，就是欧洲的，像上次我跟海源他们一起去那个
也开始了这个故事，你知道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被讲过六遍了。
没事，前五遍都是海源自己。
是吧，去欧洲吗？
这观众都听过好几遍了。
他们说的应该，他说的应该不是那件事，
不是那次吧，
不是一次，可能不
是另外一次去欧洲吧。
是我们跟海源去欧洲，嗯，然后后来海源吃那个意大利菜，吃那个披萨还有那个什么意大利面什么的，吃到第二天他就说不行了，意大利菜太难吃了，我觉得意大利菜比垃圾还要难吃。
好像平时经常吃垃圾。没少吃啊，这垃圾。
后来我们就找了个中餐厅，然后我们都觉得哇好好吃，就这样。嗯，
你是有个中国味吗？就觉得
我算吧，我在、嗯、我要是去国外比如去个十天左右的，我一定要吃至少两三顿中餐，要不然就会很崩溃。
很多海外的中餐特别好吃、嗯、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对，真的
可能是因为它市场太小了，就是只有好吃的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
但是不是就有一点被当地的口味影响吗、嗯、其实还是，
但是是好吃的，
因为都是华人
就特别好吃、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嗯、
那里的粤菜出
来。而且我觉得国外中餐厅就会给你一种节奏跟外面世界很不一样的感觉、
嗯、
就、那个、
还在放邓丽君什么的。
比如欧洲他们那个节奏都很慢嘛、
嗯、
就是去餐厅就是你要跟他说我们要赶火车，真的就特别慢，然后他就是
疯狂动物园，
大概
疯狂中餐厅
等四十分钟给你上个前菜，然后再等四十分钟上个主菜、
嗯、
就这样子。所以
为什么中餐还有前菜？
不是我说、哦、我说一般的别的欧
洲餐
厅、
哦、是别的餐厅、
嗯、对，然后你一去中餐厅它就是正常的国内速度，人就、
嗯、
哇好爽，就是这种感觉，
好爽。
对，
哇有些那种它速度快到会赶我走，有时候哇我在忘了在哪儿吃了一家，然后在伦敦吃了一家，它那个太可怕了。那个餐厅上海也有，叫文兴酒家
啊，
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嗯？
它其实是从海外开过来的、
嗯，
上海那个比海外的还要好吃。那个好像最开始是在伦敦开的，我去吃它那个，太牛逼了，上菜巨快。然后就是我面前那个菜刚刚吃完，就是迅速过来一个人，夸把我盘子收走，然后把我的账单叭这样放在上面。我说这要干嘛？
他们餐厅可能是盘子不够用。
太牛逼了。就感觉赶紧结账，
就是想欺负你感觉。
他这三句话好像都不能用哎，
可以消音。
太牛逼了，赶紧结账。
这个消完了就是赶紧结账，也可以用。你以为我没有考虑到吗？
毕竟是一个守林员。
啥呀？
是个领导，
安全意识还是可以的。
哦，这样。
有点生硬，
今天不生硬的不是特别多，
硬搞笑我们。你们吃很贵的餐厅会觉得值吗？或者说你最看重它什么体验？
好像吃之前会觉得不值，吃完了一般都会觉得值。
嗯，
就反正都已经吃
完了，钱都花了，你要安慰自己是吗？
对，
我觉得就是你在比如说忙了一段时间之后想犒赏自己的时候，
嗯，
然后你就去一个环境很好的很贵的餐厅，你会觉得哇，就觉得自己对自己很好的那种感觉。
对，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倒不是说你吃了啥
吃完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值、
嗯、对，吃完之后发现就是我觉得人还是有一段时间得奖励自己一下吧，这种感觉。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我好像味觉比较迟钝，就是这个东西
今天吃的味道明天才能感觉。这关太捧场了，这个都学习学习，看看你们冷漠的样子。
冷漠的样子像不像
韩国保守的穿着衣服回味着昨天的味道。
我就是觉得我这个东西它好吃到比如说某一个分数以上我就吃不出来了。
嗯，
就类似于可能比如说90分以上，90分到95分我就已经吃不出来了。
确实是这种谁也吃不出来。
我可能我比一般人还往下一点，这样我感觉、
哦
嗯。
特别是你去某一个小地方吃那个地方特色的时候，
是、
嗯、
当地人跟你说啊，你一定要吃那家，但是你其实吃不出来那家跟别的家有什么质的区别，
对，
这种感觉。嗯，
是，
我觉得这就是当地人才能吃出来的东西。
对，
还有我们有一些朋友，什么其实就是张乐嘛，他就是原来我们吐槽大会的总导演，
嗯、
他就是对吃感觉很有
追求
或者是、
哦、他有的
信仰，
比如说就。很普通吃一个火锅，就是重庆那种或者辣火锅，他就说啊，那你一定要去哪个哪个哪个什么，他就给你推荐三个，然后去了之后感觉也没有什么，我也吃不出来很特别，但是他非常坚定，我就坚定到我就怀疑应该是自己出了问题。
是，而且和他吃饭特别香，他一定会就是做出非常夸张的表情。
啥样？
像我们这两位观众一样。
对，
他吃完就哈哈大笑。
他很敏感对这些东西。
好想看张乐跟博洋一起吃饭，一个做出非常夸张的表情，
这也是非常夸张的表情。
我记得张乐怎么说都在说他，他有一句名言说，如果这一天没有好好吃饭，这一天就白过了。他会就是他这一天一定要吃好饭，就是他会像斯文一样，他可能不是每段隔一段时间他会去犒赏一下自己，
天天都要，
他每天都要犒赏自己，他一定要快乐的吃饭，
不容易。
对，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他逼着我们一个人拉了一个28寸行李箱，坐着公交车坐了8站去吃一碗拉面，然后门口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我的天，
叫什么拉面？
我忘记了。
一兰拉面。
绝对不是，张乐怎么可能会吃一兰拉面？
但一兰拉面真挺好吃。
张乐才不会吃这么庸俗的一兰拉面。
他吃
的是什么？
二兰拉面。
忘了忘了。
感觉像是兰州拉面的一个细分品种了。
爱尔兰拉面是英国的吗？
你是要细的还是毛 还是二细啊？
加一份牛肉。
你说谁嘛？
那你们吃那种米其林一二三星能吃出来吗？区别
还是能吃出来，因为你看价格就有区别。
一星一般比较挤。
对，一星一般都是100多200的，然后就基本上就要排一个小时队什么的，就是就会特别多人。而且一星的现在他给的其实就是他给的餐厅太多了，所以就很多也很一般其实。
嗯，
但我觉得我吃那种米其林的餐厅我都不会觉得有满足感，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是，就是你吃那种高档餐厅你不会觉得哇吃的好爽，不会有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
今天老娘又尊贵了一把。
对，你不是那种哇吃这个吃的好好吃好爽，不是那种感觉。
吃好爽好像只能吃面。
我觉得吃的很满足。对，只能回去吃一碗扯面那种。哇
吃
好好
吃
就那种感觉。
是好好吃。
对对对对，
油泼扯面真的好吃。
对，所以说
其实跟文化有关系。
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把那个特别好吃的东西放到那种高档餐厅，你也不会觉得吃的特别好吃，就是不会有那种特别过瘾的感觉。
嗯，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之前
旁边经常有一直就有服务员看着你，然后你也没有办法那样吃。
你好，还需要一碗面吗？
那也没法那样吃。
你好，还要蒜吗？
多放醋，多放辣。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吃的最贵的一顿应该是去法国跟老贺，就老贺当时也去法国嘛，
啊，
我们的 CEO，
老贺就是我们 CEO，
对对对，
前一阵被池子骂那个，
对，
不用交代的这么细，哎呀，我们也都骂过了，只是
这不是为了搞笑吗？我们不是一个美食喜剧公司吗？
没有啦，只有张博洋在骂，我跟他并没有骂。
我哪有骂了？我说的是池子在骂。
你应该把张博洋刚刚那个。
剪辑的魅力。
哦，然后那个当时吃那个什么，当时跟他去就都标准很高嘛。然后那个导游就说，给你们订一个法国很难订的一个米其林三星餐厅，大概人均3000块钱吧那种。然后我就咬牙跟他去了，结果
啊，老贺竟然没有请客，
咬牙回来了，
骂他。
老贺怎么会请客？我天，太不了解老贺。然后就是。对，那个餐厅特别好笑，当时还有老贺的一帮中俄商学院的同学，然后那群都是企业家嘛。然后头一天老导游就给我们交代说，这个餐厅呢法国人是非常注重仪表的，你们明天呢就不要穿得很休闲，一定要穿得很正式，对吧？然后穿得很 fancy。
我这辈子去不了这个餐厅。
对对对，
然后还专门买了一套衣服吗？
没有，他们那企业家不都是会上课什么带那种西装什么的，
哦，
然后那个啥
餐厅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套。
然后他就说，导游就说，那个法国人呢特别不喜欢这个像中国人在餐厅里面喧哗，就不能大声说话，让他们吃饭就是用来社交的，你要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味什么之类的。最后第二天所有人都很紧张，然后穿的西装革履就坐在那里，就说那个，然后有一个企业家来，那个小张在法国留过学，你来说一说吧。
小张说什么？蹦啾
宝宝。后来说完之后，小张的发言不错，
联合国开会呢，
不是那顿饭每个人都很拘谨。那个小张说完了这个，老刘再来说一下吧。
那可是其他餐厅里的别的人是什么样的？
别的人就是他们在那里就是在那
服务员拿包饭。
不是，他们就真的吃的很慢，就他们可以从天亮吃到天黑，就可以从下午5点钟吃到晚上11点，就这样。
我刚想说从天亮吃到天黑，你只要时间拿捏的准确，5分钟也可以做到。
日落时分。
那我很羡慕他们生活节奏慢，就是。
是的。
天亮吃到天黑。
我们也可以从天亮录到天黑。
好像不是一回事。
从天亮录到天黑的滋味吗？
又录到天亮。
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人均3000了，不是因为他是在法国。 你去法国吃那种人均五十的，就肯定也是炒了。
法国好像没有人均五十，
应该有，应该有
星巴克，
就很小的那种，很小的那种
肯德基，
小小餐厅，肯定非常喧哗，连里面的鸡都很喧哗，
每个鸡都很炸，是
每个鸡都什么？
因为是炸鸡。
哎呀，我想起一个事情，思文刚刚说的，就是我有一对朋友，然后他们去日本提前六个月订到了那种日本大超级厉害的师傅做的寿司店，然后
但不是那个寿司之神，
不是寿司之神，但就是跟他就是齐名在日本当地
寿司之仙，
其他的神，
别的神仙，
寿司二郎神，
寿司太上老君。
然后那种师傅都是手捏嘛，然后他就是在你面前捏，然后捏完你就立刻要吃掉。然后呢，他们是刚刚到日本，一下那个飞机，先去喝了一次红酒，喝完之后就直接去那个老师傅那里，吃了大概两个寿司之后，因为刚喝了酒又倒时差，然后就直接在那个师傅面前吐了。
哇
哇，这个举动不得不说扬我国威。血都吐出来了，
吐了。那师傅什么反应啊？
师傅就很有礼貌嘛，就是
很有礼貌的也吐了。
师傅很有礼貌的帮助。
对，我觉得他们也是很拘谨，他们就很紧张，所以
因为他那种馆子一般人很小，
是
就是很小，就几个座位。那师傅做完就盯着你吃。
对，因为那种日本的师傅他会看着你吃完，而且你如果剩饭他会很伤心，对，他会问你说我是不是做的有点问题，或者就是今天做的不好。
我一直觉得他们有这种就是这种风俗，
嗯，
所以我去日本吃饭有一次那个饭真的太多了，我就没有吃完，剩了一半，
嗯，
然后我还去跟他看我没吃完，我还跟他道歉，我说不好意思，实在吃不完了。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
拼一个对不起，
死密码赛，
是日本的对不起是吧？但是我后来问了一个日本的朋友，他说压根没有这习俗。
哦，
我的朋友是个日本人，他就出生在东京，他说没有这回事吧？
嗯，
对，
就吃不完就吃不完呗。
对，其实并没有那么礼貌了。
嗯，
我觉得
是我
日本的那种社交礼节是比较表面上的。
嗯，
就是他别管你是谁，反正他是我的部分，我一定要做好。
嗯，
就那种感觉。我日本
想吐就吐吧，
吐完之后他也考来几挖什么什
么，考来几挖。
我在说什么不知道，
感觉像一种添加剂。
可能您对这个有点过敏。日本人就是会那种感觉，就是我跟他说英文，他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嗯，
他也不管我在说什么，但是他一定会跟你说一串日语。
嗯，
他上一个餐厅，我这帮你给我两个麦穷了，你给我两个麦穷了，要磨去了。
你这是韩国，你这个是韩国人
吧？他在干什么？
你可能去了一个假日本，
特别奇怪。
但我们去意大利，意大利的服务员就很可怕，就是我们点了一个，当时四个人吧，点了个牛排，点了一个最小份的牛排，但是也吃不完，然后就很大的一份，最后还剩大概三分之一就没吃完。然后那个服务员说 you don't need that？ 我们说嗯，他说哼。What a waste！
这种是绝对的，这种是绝对种族歧视，这种我就要跟他干起来。
可能因为我们去的是真的外国。
你跟意大利人用四川话骂他。
对，当时我就说一串四川方言。
然后意大利人转过来，意大利人转过来，
不会的，我觉得他只会过来跟我说"Bonjour"，然后走。
那是法语，
因为他已经被骂到精神崩溃了。对，这种，但是在国外真的有很多。我后来就越来越不喜欢去欧洲国家，是因为他们生活中真的会有这些东西。
是的，
就是一种非常隐性的种族歧视。
嗯，
就你去餐厅，服务员就是对你就是爱答不理的，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而真的对你爱答不理。然后这种就是我一般会坐下来，然后看一下服务员对我什么态度，然后他觉得对我不好，我也不会真的说点东西啊怎么凑合吃，我就真的站起来就走了。我以前会啊，咱们凑合，要不我就想，凭什么挣我钱？垃圾！我现在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就不要去忍这个东西。你越忍，他们觉得反正我态度好不好，你我都能挣到你的钱，就这种感觉。
嗯，
就这种隐性的东西其实特别特别多。
嗯，那你
几乎每一次去，去这些欧美国家都能感受到一次。
嗯，
就是你会让你觉得，哎呦，这饭好像也不好吃了。就是这旅游好像也不好玩了，就总有这种东西。
但我觉得澳洲很好哎，
嗯、
你觉不觉得？
澳洲
就很友好，
对
对，
嗯，
澳洲可能是因为你没遇到， 澳洲其实一个特别那个，其实是一个特别 racist 种族歧视。
给我解释啥？
我主要是为了澳洲人也能听懂，表达一下我的态度那个，
表达我的他 attitude。
就是这种 attitude 一定要让这些那个 Australian understand 的。
但是因为澳洲很早前它有那种什么叫白澳政策，就是我们就是要控制移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澳洲特别过分，澳洲是被美国称为 racist country， 美国说你们这太种族歧视了吧，然后澳洲说对我们，我觉得跟你们比是有点过分了。是这么一国家，特别吓人。
对，而且澳洲就是对华人应该还挺不友好的，
真的
他们是比较公开的，没有那么友好。
是真的不友好
啊？我怎么觉得那么友好？
因为你去的都是华人区，华人对你特别友好。
你人多是
不是？你带我去的富人区吗？
我带你去什么富人区？
你租那个Airbnb 不是富人区吗？
哦，那个是富人区。
对啊，
但你没见到什么人啊那里。
顺便换个话题，
富人是人少，
原来是无人区。你俩在沙漠里边走，我想咱们这个 Airbnb 什么时候到呀？
这不是富人区吗？这都。这也没多
嗨、啊、就这样。
咱们还是聊回食品吧。
我个人的感觉是，像欧美国家他有的时候未必是歧视你，他有时候是想和你聊天，结果发现语言不通，然后他也会觉得很难受，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他是那种很 social， 他很希望和你建立关系。
我觉得是我就可能我比较敏感，就我能感觉到谁是想 social， 谁是只是那个想鄙视你一下，就是其实
还是感觉的，
其实你心里有答案，但是有时候你会说服自己，他只是想搜手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一点都不歧视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你心里是明白的，所以在中国吃一些西餐，
但我觉得它是中国菜是最好吃的呀，还是品种有很多，
是好吃，
它那个西餐的菜单一下就翻完了，但是中餐就是一大厚本那种，
我们的菜是特别考加工，
没有吧？还是你不是在广东？长大的吗？
粤菜很靠加工啊，
好吧，
你看跟那个生鱼片比，它切两下就行了。
生鱼片也太不像
最讨厌的东西。
对，我就一直觉得刺身也太不像一种烹饪手段了，就是完全没有烹饪的感觉。
但是我很喜欢，因为不用开火。
你们有自己努力的健康饮食吗？
有。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段时间的赛百味，超级健康吧？
是赛百味，
赛百味真的很。
而且我会专门跟他说要加番茄酱。
嗯，
番茄酱是他所有酱里边最添加剂最少的，只有番茄。
肯定不
是，看那个
是肯定不是，肯定不
是。
是，
但是番茄酱是里面就是热量最低的吧？基本上应该算
是。
你跟什么千岛酱、烧烤酱、蛋黄酱那些吃起来特别好吃的酱就不太一样。
嗯。
我就会隔段时间吃，而且我会吃那个卷儿，就是淀粉特别少。
对，我特别喜欢赛百味那种所见即所得的感觉，就是你清楚的知道每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快餐嘛，因为赛百味也是快餐，快餐像那个叫什么巨无霸什么的，很多东西你其实是不大知道它是什么的，它长的它那个肉饼其实并不是真的肉，它是一个加工过的一个东西。还有包括可能就是那种鸡块里面也是有各种淀粉啊，然后有面，然后再加上一部分鸡，然后把它搅在一起，最后成了，然后再一炸，就是是一个过去的人他如果去看这个东西，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对，
是很好吃的一种食物
啊。我想起我们在澳洲的时候看那个电视，你记得吧，在你们那个房间，就那个电视节目，那个烹饪节目，就是一个厨师在那里，然后把这个放进去，那个放到一个搅拌机里面，滋一搅，他说啊，这是我们美味的汤已经做好了。然后博洋说，外国人做饭就是这个样子。
是他那个是有点过分了，他就是拿了个搅拌机搅一下，
还有那种
都没有使用厨师机。
还有很多吃那个健身餐的人就是那样，把那个鸡胸肉煮出来，拿搅拌机搅成那种
汁。哦，那个真的很恐怖，
那个太变态了哇！
哎，对，搅鸡胸肉太奇怪了。
嗯，
哇，而且关键是鸡胸肉能做的挺好吃。就是相对来说吧，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搅拌。
对，
我看过一个特别可怕的电视购物，说到搅拌，就是它是一个卖搅拌机的节目，然后他说这个搅拌机啊什么都能搅，然后就把螃蟹放进去搅，然后他搅完了之后，旁边那个主持人就说让你尝一尝好不好吃，他尝，太好吃了。
他是把整个螃蟹就是
整个螃蟹带壳全放进去搅。 搅完说这个东西特别营养，我说妈呀，这再营养我也不吃，
应该是很补，
太奇怪了。
是的，你们能想象就是之前包括硅谷啊什么，他们会做那种就一瓶
代餐吗？
代餐，
啊、
对，现在国内也有嘛。
对，我原来有同事，他就是那种疯狂健身，也不叫疯狂，就健身嘛。然后他们可能需要的能量比较高，他就除了吃饭之外，他时不时就要喝一点那个什么代餐的饮料或者是蛋白粉什么的，我还喝过它的，我觉得就
好喝吗？
不好喝，就是有一种高乐高加了添加剂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透着一种工业制品那种味儿。我当时喝完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像一个变形金刚，我在给自己加燃料啊，那种感觉就不是为了吃这个东西。
对，因为吃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嗯，
你把这个东西剥夺掉了之后，你的生活其实很难有意义，
少了很多乐趣。
对，
嗯、
你就得说服自己，
嗯、
我没少吃一顿，我就健康了一点，嗯、就是得用这种理念来麻醉自己，不然真的吃不下去，
嗯、
太吓人了。
对啊，你要是不开心，光健康有什么意义呢？嗯、
对啊，
但是添加剂真的不好吃。
嗯，你们有试过减肥吗？就是
我不需要减肥，
你完全不需要。
对，
嗯
嗯，
我就是吃赛百味的时候，我就会瘦下来，
很自然。就是你们跟食物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对，不会专门减肥，其实，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我只要不吃到特别撑，我就不会胖。
嗯，
就是我连续几顿特别撑的话，我就会胖那么个几斤。
我也是。
嗯，
我还挺容易胖的。我因为有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就容易就是吃很多，或者是爱吃那个宵夜的时候，就会连续吃就会胖。因为宵夜你一打开饿了么或者是什么，就全是那些吃了肯定会胖的，就是
对
炸的烧烤的。
沙拉也不在晚上卖。
对
对，沙拉都十点。
还挺诚信的，可能是不新鲜了吧，
留着第二天卖。
你们吃水果什么吃的多吗？我感觉胖老师吃的多。
我吃的特别特别多，我就天，我家里，
对，
我的一个小昵称，就是还挺多的。尤其夏天我特别喜欢吃西瓜，因为我就觉得西瓜应该是最厉害的水果，就是、
嗯、
特别好，就是应该每天都吃才行。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工作群里面找庞博，然后问他你在，比如你现在在干嘛，在忙什么，他就会说我在吃水果，就好像是个事儿。
我像一个动物。
其实是因为他不愿意你告诉你他真的在干啥。
哦，
我其实在吃扯面。我最近经常去跑步，然后就跑完步，然后我就去我们家附近的水果店买一个西瓜，然后感觉那个小哥已经认识我了，每次都是就是刚运动完大汗淋漓，然后
立刻就把西瓜递，
然后抱着一个十多斤的西瓜往回走。
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你们自己开一家餐馆应该会是什么样的？
哇，
你能想象它是什么风格或者做什么菜的吗？感觉庞博要开水果摊了。
我应该让我思考一下。
我应该会卖扯面吧，我觉得，
嗯，
有很多厨师机。
我应该会开一家能赚钱的，做什么不重要。对，
我想开一家烙饼的店，因为北方就是我家那边，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河北那边有那种，就是烙饼是我们的主食，就是纯饼，没有什么葱花或者馅儿的那种，就是纯就是跟馒头一样，全是面，但是也是软的那种，也挺好吃的。我在上海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吃到过，而且在家里很难烙出它那种路边那个店里卖的那个口感，因为它的饼铛非常大，它的饼铛可能就是两三米一两米那种，然后它的饼也很大，然后所以就很松软，我就一直没有吃到过，所以我想把那个东西移植到上海来，但我觉得应该也不赚钱，因为饼卖的特便宜，就有很多饼的衍生品也没有，什么炒饼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焖饼啊，什么什么，我们那还有罩饼。
罩饼是啥？
罩饼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把饼撕成小块，然后呢拿着那个牛羊肉的汤一勺一勺这样浇上去，
把它罩起来，
把它浇熟，相当于就是虽然已经是熟的、
啊、
但把它浇透，就有可能你这一它就在那个大锅上这样浇，有可能这一碗就是汤又回去，然后但是浇透了之后你得到这一碗，
所以是反向的羊肉泡沫。
差不多。嗯，然后最后就是有肉有汤有饼那么一碗。
好吃吗？
挺好吃，有葱花，有香菜，能量炸弹，真是。
天哪，北方人听了太过瘾了。
对，就是、
希望你的店早点开起来。我
就是很多这种东西，这种食物就是没有饼它就不成立，
嗯、
就是得有饼。这些店都一般不应该是自己不烙饼，它就有几个供应商，然后每天给他送什么。几百张大饼这样子，因为就然后他那锅汤是他的那个镇店之宝嘛。
嗯嗯，思文在家会烙饼是不是？
会，我会烙饼，但是没有那个两三米大的那种。
就我感觉就是没有电饼铛，然后
我根本都够不到，
要弯过去呀，
我要转个圈。
你刚刚说你要做油泼面。
对，我应该会做一些陕西食物吧，就是面食之类的。
嗯，
我觉得人都会喜欢做一些自己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
嗯嗯，好像是这样。就大家尤其是最饿的时候，
嗯、
其实想吃的都是小时候爱吃的。
对。
但是博洋想做的是赚钱的店。
对。
你小时候是吃人民币长大的吧？
这不是说了是为了开店吗？
对，所以我俩是想做厨师，你是想做店长。
嗯。
就。
确实是领导层啊，
可以写一些餐厅的公众号。
但是这个店不能有火，不然
他们开火的时候我一定会在旁边看着。
那你做这个餐厅不火怎么办？
不火，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其实是一个凉拌菜的餐厅。
可以做那种关东煮。
关东煮要开火了。
电箱啦，是那种电的啦。
所以你是要开一家全家是
吧？全家
有一些茶叶蛋。
可以。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回答观众的一个问题，跟吃相关的，大家有吗？哎，有一位。对，请。
哎呦，这个问题，
想想啊，
还没回答吧？
还没有吃过，
对，得想想，不是在隐瞒，是在想。
对。
哦，我特别想吃猫粮。
啊？
我想
吃，你随时可以吃、
啊，随时可以吃啊。
这里说不定就有，我看有人养猫
啊。我知道了，
嗯，
就是云南那边其实有很多虫子做的食物，而且吃过的人基本都跟我保证很好吃，但我其实没有吃过。我就是心里有坎儿嘛，就是很多人也能明白，包括东北那个蚕蛹什么那种，就是吃过的没有说不好吃的，就是
啊，吃过的没有说不好吃的吗？
就是那些、
敢吃
的人，因为觉得不好吃的都已经死了，
吃完就哇，这真是难吃死我了，难吃。
就基本还是推荐的，但是不吃的人基本都是由于心理
障碍。
对对对，
嗯、
我之前我本来是应该是回答臭豆腐的，但是我前一阵去了一次长沙，我吃了一次没有那么臭的臭豆腐，我觉得还可以，
我
也算吃过了。嗯，
你们吃过杭州的臭豆腐吗？
没有
啊，杭州还有臭豆腐
的那种，是吧？
太
带酱的那种，
就是沫沫的那种，特别细的那种、
啊。
有一次我们去杭州就点了
臭豆腐，是不是长沙运过去变得更臭了？
太臭了，我天！它还跟长沙那个不一样，它是纯臭，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香的那种。我们当时一个 team 嘛，然后坐在那里，然后端上来之后，大家说哇塞，就赶快把这个豆腐放到隔壁桌，然后放到隔壁桌，他们说不要放到上风口，太臭了，真的是。
好的，谢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然后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吃点好的，吃得开心，然后开开心心的健康的度过这段时间。好，谢谢大家，
谢
谢我们的嘉宾。
对，庞博开始吃水果了，
真的只有我在吃水果。
对。